把握时代脉搏，畅享精彩未来。点名软件为您打造最新最酷的科技时尚体验，尽在6805-3155点名科技官方 YY 频道，欢迎继续关注。
亲爱的同学们，大家下午好，欢迎大家又一次走进我们的安卓入门系列课程，我是海波。在上一节课当中啊，我们为大家简单的介绍了基于安卓手机上的读屏软件这样一个概况。那么从今天这一节课开始呢，我们就将正式的带领大家来学习我们如何在读屏软件的帮助下来操作和使用我们的手机。那么想要利用读屏软件的帮助来使用手机，首先呢，我们就要懂得我们读屏软件的操作方法。所以说我们今天这一节课内容就是读屏软件的操作手势和快捷键。手势呢，大家应该很好理解，就是我们在触摸操作我们的手机的时候会用到的一些手势。快捷键呢，其实也容易理解，虽然说我们使用的是触屏手机，但是呢，我们的手机上面还是会有几个按键。你比如说屏幕下方的虚拟按键，又比如说手机侧面的音量键，又比如说我们手机顶部的电源键。当然了，也有些手机的电源键同样在手机的侧面。那么我们的工程师呢，为了提高我们盲人朋友的操作效率，同时呢，也为了给我们的操作带来一些方便，特意呢，也会针对这些按键来做一些特殊的处理，能够呢，让它专门针对我们的使用来发挥一些作用。所以今天这节课，我们要给大家讲的就是这些内容。首先我们来讲手势。手势实际上呢，就是手的动作。大家都知道，我们所使用的触屏手机，它最大的特点就是它与我们用户进行交互的方式是触摸。简单的讲，就是我们可以通过用手指触摸屏幕上显示的内容来对我们的设备进行控制和操作。比如说我们在给人拨打电话的时候，我们只需要用手指去触摸显示在屏幕上的数字键盘，就可以将号码输入到我们的设备，再触摸显示在屏幕上的呼叫按钮，就可以直接打出电话。这是我们在操作触屏设备的时候最基本也是最简单的一种手势。那可能就有人要说了，触屏设备不就是使用触摸的手势吗？难道还需要用别的手势吗？答案当然是肯定的，我们不但需要用到别的手势，而且这些手势对我们来讲也同样重要，同样我们会经常去用到它们。那么在哪些场景下我们会用到除了触摸以外的一些手势呢？比如当我们屏幕上所显示的内容它的长度或者宽度超过了我们屏幕的大小，简单的讲就是当我们屏幕不能完全显示需要显示内容的时候，那么我们需要翻页，我们需要滚动屏幕， 这个时候我们需要一种手势。那么又比如我们的明眼人，他们在使用手机的时候需要放大或者缩小一些图标一些内容的时候，他也需要一些特殊的手势。又比如我们想要将我们屏幕上的某些图标移动或者是删除的时候，我们也需要别的手势。又比如我们需要打开一项菜单，但是呢屏幕上又没有明确显示菜单的按钮的时候，我们也需要一个手势。所以使用手势不仅仅是我们盲人，明眼人操作触屏设备的时候同样需要用到大量的手势。只是呢我们在读屏软件下，我们的手势和明眼人他们的手势呢会略微有一些差别。那么接下来呢，就让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我们在使用读屏软件操作触屏设备的时候都会用到的一些常见的手势。这里呢我把我们在手机的日常使用中将会用到的手势大致分为三个类型。这三个类型分别是：第一类，浏览手势。什么叫浏览手势呢？就是我们用于浏览和查看屏幕上的内容的这样一类手势。比如说我们想知道屏幕上当前显示的内容是什么，比如说我们在屏幕上查找一些我们需要的元素，又比如我们选择进入我们屏幕上的某一项的时候所用到的手势，我们呢就把它叫做浏览手势。那么什么又叫快捷手势呢？快捷手势就是我们在手机的使用过程当中快速的实现某些特定的功能和动作的这样一类手势。比如说当我们需要快速的打开手机的通知栏的时候，当我们需要快速打开最近运行过的应用程序的时候，又比如当我们需要快速的确认或者取消某个对话框，需要快速的接听或者是挂断某个来电的时候，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就都可以使用快捷手势来进行实现。这是快捷手势。那么什么又是功能手势呢？功能手势就是用以实现我们读屏软件的一些特殊功能的一类手势。比如我们的图形命名，比如我们的虚拟屏等等。以上呢就是这三个手势类型。这三个手势类型呢是我自己想的，所以呢如果有不完善的地方，大家事后呢也可以来单独跟我沟通，我们一起来完善。好，那接下来我们就进入正题，开始逐一的为大家来讲解我们读屏软件的基本操作手势。首先我们来给大家讲第一类手势，我们的浏览手势。现在呢请大家拿出手机跟我一起操作。我们先为手机解锁，解锁的手势是单指快速的右滑，就是在屏幕上从左向右快速的滑动一下。那么此时呢我们的手机就进入到了桌面。我们开始讲浏览手势的第一个手势，触摸。触摸呢就是大家随便将一根手指放在你的屏幕上，
应用管理点名微
博，然后我们可以用这根手指在屏幕上移动。当移动到某一个图标的时候，读屏软件会为我们 读出我们手指下正触摸的这个图标的名称。
设置点名看看，点名浏览器，点名读书，点名微博。
大家可以跟我操作一下，这是第一个手势。下面我们来讲浏览手势的第二个手势，单指上下滑动。我们用一根手指在屏幕上快速的从上往下或者是从下往上做滑动的动作。
文件管理器，点名市场，文件管理器，
大家可以跟我一起操作。
点名设置。
那么它的作用呢，是从我们触摸的位置开始从上往下或者是从下往上在屏幕上切换我们的焦点。我们呢可以把它理解成相当于是键盘手机上的上下导航键。这是第二个手势。我们浏览手势的第三个手势，单指单击，就是我们抬起手指，在我们刚刚用触摸手势或者是用上下滑动手势浏览到的图标上轻轻点击一下。它的作用呢，是当我们使用触摸手势浏览到一个图标时，单指单击，如果当前是在点名应用的界面下，那么可以将我们的这个图标进行激活，也就是可以把它打开。如果我们此时在第三方应用界面或者是系统的原生界面，那么这个时候单指单击呢，可以重新听读一遍我们刚才摸到的内容。那么如果我们使用滑动手势啊，也就是上下滑动的手势浏览到某项图标的时候呢，单指单击，无论是在原生界面、第三方应用界面还是在点名应用的界面下，它呢都是重读的作用啊，也就是重新为你朗读一遍我们当前正停留的位置的内容。这是单指单击。我们浏览模式下的第三个手势是单指左右滑动啊，就是单指左滑或者单指右滑。单指左滑或者右滑呢，就是用一根手指在屏幕上快速的向左或者是向右来滑动。它的作用呢，主要是用于我们在点名桌面切换不同的桌面，比如从主桌面切换到桌面一，或者是从桌面一切换回主桌面。我们可以来稍微操作一下，单指左滑
桌面二，六主桌面，桌面一，十一个应用；
单指右滑
桌面二，六个应用，主桌面，十三个应用。
就是这样子，这是单指左右滑动。那么我们浏览手势的第五个手势，双指左滑或右滑。操作方法呢，就是将两根手指微微错开，在屏幕上呢，快速的向左或向右滑动。它的作用呢，主要用于我们在第三方或者系统原生的桌面上来向前或者向后切换桌面。比如我们可以在系统的原生桌面通过双指左滑从主屏幕一切换到主屏幕二，反之呢则可以从主屏幕二切换回主屏幕一。这是第五个手势。还有第六个手势，双指向上或者向下推动。操作方法呢，就是将两根手指微微并拢，然后 在屏幕上从上往下或者是从下往上做缓慢的滑动，它的作用是滚动屏幕。当需要显示的内容超出了屏幕本身的长度的时候呢，通过这个手势可以使屏幕没有被显示的内容刷新到我们的屏幕上。最常见的场景就在我们的电话或者是通讯录当中，因为我们的联系人很多，屏幕的长度呢根本没有办法容下，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就需要通过这样的一个手势来寻找我们屏幕上没有被显示出来的内容。大家呢可以在通讯录当中查看联系人一栏，跟我一起来操作一下。现在呢我的联系人非常的多，那么我可以通过双指向上来推动，显示出屏幕上开始并没有显示的内容。好，我们也可以通过双指从上往下的推动来重新显示出以前显示而现在因为显示了新内容而被隐藏的这样一些内容。这是双指向上或向下推动。浏览手势呢，我们就给大家讲这么多。接下来我们来讲我们读屏软件的第二类手势，就是快捷手势。快捷手势就是通过一些特定的手势来快速的实现我们手机的某些功能。那么我们要给大家讲的第一个快捷手势就是单指右滑。单指右滑和我们在浏览手势中的右滑一样，都是使用一根手指在屏幕上从左向右做快速的滑动动作。那么它的作用呢，单指右滑的作用非常的广义，我们可以把它理解为主要是起到一个确定是的作用。比如当有对话框弹出的时候，我们需要用右滑的手势来表示确认。当屏幕锁定的时候，我们需要用右滑的手势来进行解锁。那么当有电话进来的时候，我们需要用单指右滑的手势来进行接听。这是单指右滑。那么我们快捷手势的第二个手势就是与它相对的一个手势，单指左滑。同样单指左滑也是用一根手指在屏幕上快速的从右向左滑动。在我们的快捷手势当中呢，它的作用也恰好跟我们的单指右滑相反，它所表示的含义也非常的广义，归纳起来呢刚好就是取消不否的这样一个作用。比如当有电话进来的时候，单指左滑的作用是拒绝；当有对话框弹出的时候，单指左滑表示取消。当我们进入到某些操作界面的时候，单指左滑则表示返回。这是我们的第二个手势，单指左滑。其实呢，单指左滑和单指右滑它们的含义都非常的广，也就是说这两个手势它的特点是并不局限于实现某一项功能。所以说大家呢以后在点名软件的应用当中应该要学会灵活的去理解和运用这两个手势。那么接下来 我们再给大家讲一个手势。这个手势呢，是快捷的实现某一个特定功能的手势，就是单指先向上，再向右。我们将一根手指放在屏幕上，向上滑动，然后不要抬手，快速的再向右滑动。它的作用呢，是快速的打开我们手机的通知栏。什么叫通知栏呢？这里我们可以稍微简单的给大家来讲一下。通知栏就是用于显示你的手机或者是你安装在手机上的软件反馈给你的信息的这样一个区域。比如说你的手机系统有升级推送，那么这个推送呢，它首先会发送到你的通知栏，你可以快速的在通知栏当中来点击查看。又比如说有人给你发了 QQ 消息，那么这个时候呢，你觉得去找 QQ 的图标很麻烦，你也可以直接打开通知栏，这条消息呢会显示在通知栏当中。那么你通过点击显示在你通知栏当中的这条 QQ 消息，就可以快速的进入到 QQ 的界面来查看或者回复当前你收到的信息。当然了，现在你安装在手机上的几乎所有软件，只要你没有对它进行权限方面的限制，它都会通过通知栏来向你推送有关它的信息。啊，这是通知栏。那么通知栏呢，平时它显示在我们屏幕的顶部，这个屏幕顶部呢显示了我们手机的电量、信号等等啊。当然我们盲人呢可能有的时候不容易摸到，因为它这个区域非常的小，明眼人想要使用它可以直接用一根手指按住它显示在顶部的这些信息往下拉，就可以把通知栏打开。我们呢就可以通过我们刚才所说的这个快捷手势，单指先向上再向右来打开我们的通知栏。当然我们也可以用两根手指按住屏幕顶部通知栏的这个区域，然后向下拖动，也可以将通知栏打开。好，这是我们快捷手势的第三个手势，先向上再向右显示通知栏。我们快捷手势第四个手势是先向上再向左，就是我们用一根手指在屏幕上快速的向上，然后不要抬手，又继续向左滑动。它的作用呢，是显示我们最近运行过的应用程序。有的时候，我们想要找到我们上一次，或者是上两次、前几次使用过的程序，但是桌面上的图标呢，又不好找，我们就可以通过这种方式来直接看到我们前面经常使用的程序。这是我们的第四个手势，单指先向上再向左。快捷手势的第五个手势是单指双击并长按，就是我们用一根手指触摸一个图标，然后连续点击两次并且按住不要松开。它的作用呢，是弹出快捷菜单。我们有一些软件会给我们设置一些快捷功能，比如 QQ 当中的删除聊天记录、删除绘画，我们呢就可以通过这种方式来进行操作。最后我们要给大家讲的一个快捷手势是单指先向右再向左，就是我们用一根手指在手机的屏幕上快速的先向右滑动，不要抬手，然后 再向左滑动。它的作用呢是弹出我们毒品软件的快捷菜单。毒品软件的快捷菜单包括
弹出快捷菜单，调节媒体音量，
调节媒体音量，
调进入点名设置，
进入点名设置，
调整关闭点名毒品，
关闭点名毒品，
调整毒品语速，
调整毒品语速等等。也就是说，我们通过这个快捷手势，
调节媒体音量，
可以快速的对我们的毒品主要的内容进行一些设置，这样呢，避免了我们每一次都需要进入点名设置来进行调整的这样一个繁琐的过程。这是快捷手势。那么接下来我们再给大家讲我们手势的最后一类，是功能手势。前面我们讲过，功能手势就是用于实现我们毒品软件某些特定功能的一些手势。那么我们毒品软件都有哪些特定功能呢？这里我们给大家讲两个手势。功能手势的第一个就是单指先向下再向右。我们用一根手指放在屏幕上，快速的向下向右滑动，这个过程呢不要抬手。它的作用是图形命名。什么叫图形命名呢？就是我们在使用手机的过程当中，难免会遇到一些按钮是以图片形式呈现的，但是我们的毒品软件呢又只能识别文字而无法识别图片。于是当遇到这一类按钮的时候，我们呢就做了这样一个图形命名的机制，就是说我们可以手动将这个图片翻译成文字保存下来。那么下一次呢，当我们再遇到这个按钮的时候，它就会为我们朗读我们上一次翻译的内容。当然前提是我们最开始还是需要知道它是什么内容才可以命名。这一点呢，我们可以去请求明眼人的帮助，或者是自己点进去来尝试。它的具体操作方法，当我们需要为一个图形进行命名的时候，我们首先要摸到这个带图片的按钮，触摸一下，然后单指在屏幕的任意位置先向下再向右滑动。此时呢，我们的屏幕会弹出一个编辑框，这个编辑框要求我们输入对当前图片命名的一个名称，我们直接输入，然后右滑保存，我们的命名就成功了。这是我们功能手势的第一个手势。功能手势的第二个手势是单指先向左再向右，用一根手指放在屏幕上，快速的向左然后向右滑动，这个过程当中呢不要抬手。它的作用是打开点名虚拟屏。什么叫点名虚拟屏呢？就是我们可以在任意界面利用点名虚拟屏将手机屏幕上的文字抓取出来，我们呢可以来对这些文字进行复制，查看它字义的解释。同时如果这里有链接，我们可以直接通过虚拟屏点击文字当中的链接来打开网页，或者如果说有电话号码，我们也可以直接通过虚拟屏来进行电话的拨打。这一块呢，后面我们会给大家具体的讲解。那么这呢，就是我们功能手势的第二个手势，单指先向左再向右。好，我们的手势就给大家讲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课程呢内容也就要告一段落了。这些手势呢，希望大家下去之后能够认真的来复习一下。可能有一些手势，你比如打开通知栏，打开虚拟屏 这些手势呢，我们短时间内啊，可能不会用得着。但是像前面的浏览类的手势，大家呢，应该去多记忆一下。学会利用这些手势啊，实际上我们就相当于在电脑上或者是在键盘手机上掌握了很多快捷键，我们操作手机的速度会得到一个大幅度的提升。今天的内容呢，就到这里，感谢大家的收听，咱们下期再见。